好，我们今天继续哈，我们四圣地的后面两个，我们上一次已经圆满了四圣地前面的两个，就是苦地和极地。苦地的体性哈，是苦是逼迫意，那极呢，极的体性是召集哈，召感召集，所以是因啊。那今天接着要讲灭地和道地，灭地的体性是极灭，道地的体性是能通啊。先把他们各个出体啊，然后苦地它是逼迫啊，那逼迫的相是什么相呢？就是苦地的相啊，它的相，逼迫的相是怎么样啊？有我们讲普通最普通的说法就是三苦和八苦啊、哦，那三苦和八苦，苦苦、乐苦，这个都不是很难了解了。乐苦要稍微注意一下，最难了解的是行苦。只要有生，就有五蕴生，对不对？有五蕴生，就一定有行苦啊、哦，这比较难了解，大家要在这里多体会一下。八苦里头，只要有生，哈、哦，就有老病死。好，这个大家都把它当作是好像不需要讲嘛，哈，这天，好像是生下来天生就会知道的事情。那其实佛说的是不是这么简单的，是比较深刻的。还有下面我们在人世间哦，这个只要有一点世间经验的都晓得有怨憎会，有爱别离啊、哦，这些都是属于求不得苦。比较难了解的就是八苦的。第八个哈，五取蕴苦，五蕴至圣，这个五取蕴苦就跟我们刚才说行苦要多花一点时间体会一样，五取蕴苦这个五蕴至圣也要多花一点时间去体会，因为它也是啊八个苦的根本。我们说行苦或者是五取蕴苦啊，这个都是自性的苦，只要你生做人了，只要你出生了哈，这个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不可否认的哈，这个都是自性苦啦，就只要你是出生了哈，就一定会有这个五取蕴苦，否则你不会生了，就这么简单啊，就一定有这个行苦啊，就这么简单。好，这个要多花一点时间去体会，在这两个，那其他都是世间的苦嘛，其他的苦几乎都是来自求不得啦，你要怨憎不要会什么。什么爱不要别离了哈，要不要病啊，不要老不要死，这些都是求不得苦啊，都是属于求不得苦啊。只要有生啊、哦、你想要求不要这样子，那一定会生苦的，都是求不得苦的，都比较好理解，世间经验就已经很充分了啊、哦。好，今天我们要进到第三个灭地和第四个道地了。说我们说哈、哦、上次有强调过好几次，一切佛法假如不能够符合四圣地的道理，硬不过四圣地啊、哦，也其实也就是硬不过三法印了、啊，或者你说四法印都可以。一切法，一切你听到的法啊、哦，只要硬不过三法印、四法印，或者是硬不过四圣地，它就此非佛说，是魔所说，这八个字要记起来，很重要啊、哦！此非佛说，是魔所说。只要应不过法印，只要用法印应不过去，或者是只要不符合四圣地的道理的话，就此非佛说，是魔所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佛法其实不是另外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法，不是佛法，它只不过是要告诉你真相而已，真理实相而已。真理实相不是存在在一个不可知哦、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一个要怎样怎样怎样去到那边以后才有的一个叫做真理实相的东西，不是这样子哦。真理实相其实不离世间一切法，它即一切法，只要你离这一切世间法的哦、这个表面所呈现的这个现象，这个相哦，你就知道什么是佛说的真理实相。换句话说，佛法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佛法只不过是要你穿透这一切世间的相，而知道在穿透这一切世间相以后的那个真实的、不增不减的 那个是什么？那就是佛法所说的真实义。所以真实义不是什么很玄的道理，真实义就只不过是要你拨开这个迷雾哦，拨开这个你这个颠倒认知的哈、哦，这一切，只不过就是要你不再颠倒而已，只不过就是要你还他一切法哦，因缘所生，他不过就是因缘果建立，因缘所生，你还他一个不增不减，去如实知。这就是真理实相，这就是佛所说的真实义，也就是佛法。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哦，说我们一从第一节课就在讲佛法是什么？佛法是以破迷起悟为宗，就刚刚讲的。然后，假如破迷起悟的话，就能够佛法以离苦得乐为归，你就知道是佛法所说的离苦得乐是什么意思了。然后佛法是以离苦得乐为归去，你可以从这一句话里头去感觉到佛的那个心哈、哦，他自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哈、哦，为什么人出生以后就必定哈、哦、会有这些老啊、病啊哈、哦，以及死啊这些，我们不愿意，但是又一定会哦。所以你要求不病啊、不老啊、不死啊，这都是求不得的。而这一切苦的原因啊，只在一个五取运啊，有五蕴的生死啊，只在一个这个。佛呢，佛体会到，好、啊，佛到最后是亲证到哈、啊，他亲证到这一切原来只是一个误会，他要把这个误会给我们说清楚。所以佛法是破迷起悟为宗，你只要把这个误会搞清楚了，只是这样而已哦，搞清楚了就会离苦得乐。好，所以佛法是以离苦得乐为归去。那佛要更讲清楚这个离苦得乐的事情，就说了是圣谛。好，苦世间的相就是苦，没有别的。可是苦的原因呢，就是急，就是烦恼和烦恼增上所造的业，哈，所以烦恼跟烦恼增上业，烦恼和业，这是苦的原因啊、哦。苦的原因，那当然就招致苦的结果嘛，啊、哦，如是因就如是果嘛，哦。所以我们说世间的实相是什么？世间呢、啊，这个世间的实相，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你同意也好，你不同意也好，实相就是如此。佛说世间实相，或业苦三。祸业苦，苦就是这个结果，就是这个结果。原因呢，就是祸跟业，就是烦恼和烦恼增上的业。由于烦恼哦，烦恼的增上，你就会去行诸于身口造业，这样子身口意三业就出来了。所以祸业苦三，这个就是世间实相。好，这个是世间呢、啊，我们这个世间的因果建立，世间法，世间的因果的建立。可是一定要受这个苦吗？一定要吗？一定要吗？这是必然的吗？没什么好说了吗？没有办法的吗？假如是没什么好说了，没有办法的，那佛不必讲佛法嘛，对不对？反正他说了也是听听高兴吗？也不见得高兴的哦，是没有意思嘛，对不对？所以必定有，佛只要告诉我们了苦集，就佛必定会告诉我们，必定是有离开这个疾啊，就是因啊，苦的因啊，烦恼业啊，离开这个因啊，你不再造因，自然就不受果，是吗？你不造这个因，苦的因，你自然不受苦的果。所以这个就叫做出世间。所以出的意思不是说，出世间的意思不是说，跑出去这个世间，另外有一个地方。出世间的出不是那个意思，出世间。出的意思是超越它，不是有另外一个地方可去，可以懂我的意思吗？而是说你明白、哦、刚刚一直在讲的佛说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误会，把这个误会搞明白了以后，你只要搞明白不再颠倒、哦、颠倒我们叫做无明，那不再颠倒就是明了，就是明了，就是明、哦、你只要不再颠倒，不再由无明生爱取，那就有了轮回。你只要 把这个实相搞清楚了，你不再是有那个颠倒，就是无明了啊、哦。那你在一切法上面呢、啊，明法怎么升起的？由触，三合约触的那个触心所升起，对不对？你在触三合约触触心所上面都是明相应的话，那自然就是出世间。这个就是圣人，圣人的境界啊、哦。所以可以懂这个意思吗？好、哦。出世间不是另外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既然这个世间呢、啊、是烦恼业的结果，就是你有烦恼跟烦恼增上所造的业，你就必定有这个业所，这个业有业力嘛，对不对？有这个业力啊所生的果嘛，就是那个业相会出来嘛，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啊轮回。好，这个就是轮回。那假如你不再，你自己想想看，是烦恼业哈、哦、造成这个轮回哈、哦，也就是三杂染了，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那一样的，只要你不再造这个因啊，就是你不再造业。可是不再造业，不是说我不造我就不造了哈、哦，没那么简单。你不再造业，必须你把烦恼清除掉，你才不会再造业。你只要有烦恼在啊，那个烦恼那个会扰乱你的心啊，让你会造业的哦。所以假如你说我不再造业了，我们自然就不再轮回嘛，就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我每次想到不轮回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就什么都没有了？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轮回只不过是烦恼业所显的相啊，烦恼业的结果就是轮回。所以假如你不再因为烦恼造业的话，我们叫做无漏了，无漏行啊，你就不会在现在这个烦恼的这个哈、啊、漩流里，这个漩涡啊，这个横转如瀑流的这个瀑流里头。好，这个是我们讲的离苦得乐的意思啊、哦，所以佛法才会说是以离苦得乐为归去。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佛法说离苦得乐，世间不是也是这样吗？世间人家说世间一切啊，科学的进步，资本主义的发达，不是也是为了让你比较快乐吗？让你比较有一个世间人所说的幸福快乐的生活吗？不是也是这样？世间法不是也在说离苦得乐吗？那么佛法的离苦得乐和世间好所说的离苦得乐有什么不同？你自己回去问问自己啊，把这个疑情放在心里去体会一下啊。不是没有答案哦，绝对有答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哦，自己去体会一下。佛法说苦是圣谛啊，它是法印啊，它是圣谛，一切法都显现这个特性啊，所以它叫法印啊、哦，它是法印的苦。那么是不是因此就像很多外道人在批评佛教、批评佛法说，哦，佛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佛法是悲观主义，佛教是悲观主义的论点，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说的这个苦是不是就是悲观主义呢？你自己放在心里头去想一想，跟前面的那个疑问那个疑情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道理，你想明白就全部明白，而且道理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哦。我不久前呢、啊、就是这一两个月以前的事情啊，不久以前在报纸上面看到，说每年不是都有一个调查哈，英国人的一个调查嘛，调查全世界最快乐的那个地方，全世界最那个地方的人最快乐是什么原因？不是都有这样一个调查报告吗？对不对？以前都有过，像是什么不丹呐、啊，哈，像什么尼泊尔啊，哎，通常都是这些国家是就是全世界最。那里的人最快乐了，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了。我看他今年的那个地方哈，是一个我们更不熟悉的一个地方了，叫做什么？我忘了，什么杜纳万还是万纳杜还是杜万纳什么的，我不太记得了。是一个地方，它只是一个岛国，一个海岛而已啦。我现在要讲的是啊，那个得出这个结论报告的那个记者哈，就去问那个地方的人呐、啊，啊，他去问那个地方的被称为智者的一个人，也就是说，智者的意思就是当地的人认为你只要是不懂的事情，你去问他就好了，他什么事情都懂，他叫做智者。好，就去问那个岛上的那个智者， 就问他为什么你们这里的人这么快乐，那个智者说因为我们不为钱烦恼。哎，那个记者下面写的话很有深意啊，很负哲理啊。那个记者就在下面接着写说，哎，你同样这个问题去问英国人，他们英国人啊，说怎样才会快乐呢？英国人的回答也是，假如我可以不为钱烦恼，不是同样的答案吗？有没有问那个地方的人哈，杜纳万还是万达杜什么的，你们为什么那么快乐呢？啊，那里的智者给他的答案是因为我们不为钱烦恼。哦，那假如真的不为钱烦恼，那真的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英国人也会给你这个答案。可是为什么英国人啊、美国人啊、甚至于瑞典啊、丹麦啊，你知道这些全世界所得是排名啊很前面的几个国家哈，为什么前面这些国家的人都是在不快乐，就是在那个快乐排行榜里头很后面呢、啊？而且甚至于是自杀率，你知道有曾经有过一年自杀率啊前三名的国家，居然是瑞典啊、瑞士啊这种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呢？你看环境，你看瑞典多漂亮的地方啊，瑞典啊、芬兰呢、啊，哈、哦、那个北岛啊，多漂亮，那个多漂亮的地方。你说瑞士世界的公园多漂亮的地方，那个所得人民所得多高的地方，可是也是自杀率很高的地方。而那个小岛啊，就是今年出来的最新排行榜全世界最快乐的人，他们不为钱烦恼。那记者就接着问，为什么你们可以不为钱烦恼呢？因为那里的人都没有钱呢、啊、为什么还都没有钱，为什么还都不为钱烦恼呢？那个智者就回答说，因为只要是我们为了生命啊，为了活着这口这个命啊，为了这个命啊，活着所必须的东西，土地啊，这个大地啊，都自然会供给，自然会供给。他们那个地方吃的东西哈、啊，地上呢会自然长出来，自然长出来，因为他们不会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滥垦啊，他们不会去把地啊，哈、哦，把它垦出来了以后种麦啊、玉米啊什么东西，然后用这些玉米啊、麦子啊什么东西去什么去喂牛，然后再吃牛，大量的水都在灌溉这些玉米田啊、麦田啊，可是不是吃玉米，不是吃麦子，而是这些东西出来了以后拿去喂牛，然后再吃牛。这就是文明世界的人搞的事情，你知道吗？那边没有这种事情，他们要吃的东西地里头自然会长出来，地里头自然会长出来，他们不需要为这个吃的哈烦恼。然后他们吃的很简单，他们穿的很简单，他们住呢啊什么地方都可以住，地上啊、树上啊，哪里都可以住，他们不需要为钱烦恼。所以他们那里的人很快乐哦。我的意思啊，不是说我们都要把所有的文明就把它毁灭掉，然后去过那样的生活。我的意思不是这样，而是提醒大家，有没有想到，你们刚才在听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佛说的四圣种住？有没有？我们学佛的人比那个地方的人其实是更幸福。我们除了知道佛说的四圣种住啊，衣服、饮食，还有卧具，这只要边际受用就可以了，就让你活得下去啊，不会让你活不下去很痛苦，不需要嘛。可是假如你的衣服、饮食、卧具，依照佛讲的四圣种住啊，衣服、饮食、卧具不会用你太多的时间啊，要到社会上去啊，那么辛苦的苦苦去追求才会满足，不需要的啊，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个。然后你有了很，你这样子的话，有了很多的精力啊、时间，就可以用在最重要的，是第四种住的第四圣种住的第四个圣种，乐断乐修，这也就走上修道的路了。道，乐断乐修。那他们的智者没有讲出来这个第四个，所以我们比他们真的是更幸福啊、哦。就是我们的智者哈，不是世间的智者。好，这个是苦集灭道四圣地啊，那个一个总说，和我们学了以后，应该自己还是有一些疑情啊，要在心里头把这些疑情都解开啊，才能够 才能够升起那个圣洁心所，那个确定不移的心啊。好，那这样子做节前和一个总说，我们就要进到今天的灭地跟道地啊。那白板上面有写，灭地的体性，它的体性就像苦地的体性出体啊。苦地就是苦的意思，就是什么逼迫，好，急的意思就是招感、召集、召集来啊。灭的意思就是极灭，这样知道吗？极灭啊，出它的体性极灭。那讲到极灭，我们就这个地方到灭地的时候，第三个法印啊，涅槃极境就出现了，对不对？好，涅槃的体就是极境，就是我们所说的灭地的这个灭，好，涅槃，涅槃的体就是极境。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写的时候很小心啊，写涅槃的体，所以涅槃它只不过就是极境而已，不是另外有一个处所叫做涅槃，你懂这个意思吗？这样子写的意思吗？很慎重的，涅槃的体就是极境啊。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极静呢？为什么心里头会极静呢？没有这些不安稳哈，这些扰动像没有，为什么会没有呢？一切重苦毕竟习故，一切烦恼究竟灭故啊，要到毕竟的习究竟的灭啊，要到毕竟的习究竟的灭，不是说只是脚痛一脚，头痛一头。那种是要毕竟把苦的因啊，那个因啊，好，要把它就近的熄灭，你才能够毕竟的不再遭苦嘛，哦，那个才叫做灭啊。好，第二点，虽然我们今天课本上哈没有明着说哦，不过很重要的就是要提到哈，涅槃不可施设有即非有啊。为什么呢？因为涅槃为是无形，这两个字我特别用红笔标起来，涅槃为是无形所显，形的意思就是造作，牵流造作，对不对？就是我们的业啊，牵流造作，我们只要业不停，业啊不停，就是相续不断哈，业只要不停，就是你这个诸行一直流转，一直这样子不停息啊，业只要不停，一直继续的哈，那你的苦就不停息嘛，这就叫做轮回嘛，轮回的意思就是这样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你为什么会业不停呢？业会相续呢？不停下来呢？因为你的什么什么什么烦恼没有停息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才会说要转世成智嘛，好，烦恼的所依就是阿赖耶识，是你是相续，所以业相续，业相续，所以苦就相续啊，这就是轮回。这个道理不难的，你把它一次想得很清楚，搞得很明白，升起圣洁心所，圣洁确定不移哦，这个道理你就佛法读起来就觉得有一个明白在心里，不难的，你把它搞清楚好，所说的轮回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件事情啊，四业果，三世辗转，起用不停啊，把它当作口诀啊，把它要记得牢牢的啊，四业果，三世辗转，起用不停啊。好，这个是在解释行诸行业行诸行流转，所以就有轮回啊。那涅槃呢？为是无行，你只要停下来嘛。停下来嘛，歇即涅，歇啊，歇即菩提啊，你只要停下来嘛。所以涅槃为是无形所显，这样知道吗？就跟我们说轮回不是一个地方啊，它只是诸行流转所显嘛，所以涅槃也是一样，它不是一个地方啊，它只是无形所显，这样懂吗？好，涅槃它只是无形所显哦，所以是觉诸细论自内所证的，啊，无形哦，包括言语都说不到哦，包括言语都说不到，他一定是要自己自内证啊，他是觉诸细论的哦，因为觉诸细论，所以你不能说他是有嘛，对不对？我们用讲的这种就已经是行诸造作了，已经是语业行诸造作，已经是细论了，涅槃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不可以说他有，可是你也不能说他没有。 你也不能说他没有。假如真的没有的话，我们何必苦苦修道呢？你所为何来呢？好，不可以这样，不可以繁盛，不可以混乱呢、啊。好、哦，这个圣道啊，这个圣道啊，你不可以说他没有啊，不可以这个样子的，这样知道吗？好、哦，所以你也不可以说他没有。所以我们说涅槃呢、啊，你不可以施设有即非有啊、哦。好，请看一下课本呢、哦，205页。我们重要的意思刚才都已经讲过了啊、哦，我们再看一下课本啊、哦。课本205页，灭谛的体相，灭是灭尽，就是即灭了啊、哦，灭尽尽。尽呢，就是要毕竟啊，毕竟习苦要毕竟习，烦恼要啊就近的除啊、哦，这个是尽灭尽义。那这个地方的灭哈、啊，这个地方的灭是则灭无为，也就是离垢的清净。你要修道啊，修道好、啊、到就近的时候，那就是灭尽，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则灭无为啊，这个离垢的清净啊是。是则灭无为。我们到最后今天要结束四圣谛的时候会提到四种四谛啊、哦、你就会知道了。那这个地方讲的灭是则灭无为哦。请接着看由圣人的无漏智慧，就开根本智以上才叫做圣人啊、哦、那就开根本智以上就是无漏、哦、那个行就是无漏行。我们现在即使是行六度这种善法好了、哦、修十善业好了，也都是有漏的，所以这里特别要讲是无漏啊、哦、这个呢是圣无漏智慧的减则力，所以叫做则灭嘛，减则力，减则就是慧，减则就是慧啊、哦、慧心所。我们学前面那个五个别境的时候，欲圣且念定慧那个心所的体就是这个减则啊、哦，由慧减则力。可是我们在学慧那个心所的时候有讲过，那个减则慧的体性是什么？减则，你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知道什么对，什么错，对不对？减则就是选择抉择，你知道好。可是我们假如没有学佛法的话，你也是有世间的慧呀、啊，你也是有减则力啊，对吗？所以慧啊不见得都是我们佛法上所说的这个慧啊，慧也有世间的那种慧，很可能是恶慧啊。我们从小就在学什么东西啊，诶，比如说我们从小就古圣，也是我们中国的古圣人留下来的话，什么什么人不自是天诛地灭，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对我如雷贯耳，你知道吗？我有一个长辈哦，从小就跟我们讲这一句话，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我的老天爷哦，我不知道怎么好，他长辈啊。那到现在我已经学佛了，我知道这句话大错特错，错得离谱。可是我的长辈还是会对再下一代，我的儿女啊，我们再下一代，他还是这样教，人不自私天诛地灭。诶，他这个话是有本的，他不是自己随便乱讲的，对吗？这是我们怎么办呢？这种话这种就那也是一种我们古人留下来的智慧啊，简直，可是那个就是恶慧了，恶慧。好，这个地方的简直力哈，力的意思表示它有作用力，它是有很大的作用力的，可是必须是圣无漏智慧，不要流于那种恶慧、哦、圣无漏智慧，圣无漏智慧的减则力、哦、才能够灭尽惑，然后再灭尽惑就能够不造业，就能够从苦里头出离、哦、灭尽惑业苦三种杂染法，这个叫做三杂染。惑就是烦恼杂染，业是业杂染，苦是生杂染、哦、三种杂染、哦、好，就近体会，假如这个样子由圣无漏智慧的减则力、哦、灭尽了惑业苦三种杂染法，就近正慧静妙安稳的即灭果，这个就近安稳的即灭果就假名为涅槃，这就是我们说的涅槃，假名为涅槃。所以涅槃它是一个假名安立的、哦、但是不会没有道理，安立涅槃两个字啊，哦，它的 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因为这个由圣无漏智慧的拣择力灭尽了惑业苦三种杂染法，你就可以就近证会静妙安稳的极灭果。那我们把这个静妙安稳的极灭果假名为涅槃。好，涅槃，你现在知道涅槃啊，从法义上面它是这样的意思。可是涅槃这两个字是怎么？它这个字啊，字为什么要借用涅槃两个字呢？借用来的啦。为什么借用这两个字？涅槃它当初是什么意思呢？在印度哈，佛那个时候就常常用涅槃两个字。涅槃这两个字的意思哈，就是比如说我肚子很饿，我很苦，对不对？肚子很饿啊，不是那个一点点饿哦，现在的人一点点饿就赶快去吃了，哪里知道饿的苦啊，根本不知道。你饿个三天看看那种饿的苦，饿到会吐那个胆汁啊，还是什么东西的那种饿到那种苦啊，饿到你真的是不只是胃痛啊哈，不只是哇全身无力啊哈，头昏脑胀啊哈，饿到那种苦哈，假如你那种苦要解除，怎么解除？只有一个办法，那种苦要解除只有一个办法，怎么解除？吃东西，跟你讲佛法的道理都没有用的，你还是会饿死的。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解除那种苦，就是什么？吃东西。这个就叫做饭涅槃。你假如读比较原始的经典，你读到假如口很渴很渴，你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除这种苦，是什么？喝水，喝水。有没有我们讲的拎得？这个叫做茶涅槃。这样知道涅槃的意思吗？涅槃的意思就是解除那个苦，就叫做涅槃。在原来的民间都常常用这个字哦。涅假崩阿伯，我们以前生活比较苦的时候，不是见人我们彼此见面打招呼就是这样打招呼啊，假崩阿伯有没有？好，假爸阿伯哦，好，假爸伯就这样子打招呼，对不对？啊，那意思就是，活着是干什么？活着就是为了吃一口饭呐、啊。努力工作干什么？从早上出来，早上天亮啊就出来努力工作干什么？碳甲，对啊，碳甲，只是为了，因为他很传神，他非常传神，活着干什么？就碳甲，就是为了，这国语要怎么讲？他很传神。就是讨一口饭吃嘛，可是他很传神嘛，他就很哦，就是为了讨一口饭吃嘛。所以那个时候生活比较苦的时候，就会这样子打招呼嘛。我有一个大学的同班同学哈、哦，跟我一样是新竹人呐、啊。其实全班只有我们两个是新竹人呐、啊、哦。那因为我们两个是新竹人，有很多事情可以聊起来以后，他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也知道，他也知道，会有那种台北的人不知道的那种默契，你知道吗？心有戚戚焉啊、哦，会这样子，所以就两个人就比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我那个同学后来他毕业以后去当兵呐、啊，哦，那他当兵的时候他比较早婚啊、哦，他当兵的时候他太太生产，他一毕业就结婚了，他在当兵的时候他太太生孩子生产。那他们家是做农的啦，他太太生产的时候刚好是农忙的时候，非常忙，所有的人都在田里头工作，忙得七荤八素的。那我知道他预产期到了，那几天要生哈，所以我天天都去看。哎，果然就肚丢，就果然他就是要那个叫做什么产痛啊，叫做什么阵痛已经开始了，然后刚好我就去了，然后我就带他去医院。哦，这件事情被我妈妈骂死啊！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时候在新竹哈，我骑一个小摩托车，50cc 而已的小摩托车，我居然就是用我的那个小摩托车哈啊，不带他到医院里头去生孩子。而你知道吗？他是怀双胞胎，肚子好大，我用小摩托车不把他带去医院生产，就是说。 所幸啊，真的是一切平安了，真的是感恩了，真的感恩了，这感激不尽的事情，你知道吗？一切平安。后来他就生了双胞胎，不是吗？不是讲了他双胞胎吗？是龙凤胎，一儿一女啊。嗯，那他只怀孕这一次，他后来都没有办法怀孕，一直都什么葡萄胎呀、啊，什么子宫外孕呐、啊，吼、哦。好多好奇怪的那个事情我都从他那边才知道的。他后来就没有办法怀孕啊、哦。他就只生过这一次，可是就有儿有女。好。后话是啊、哦、因为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件英勇的事情啊、哦。后来我每次去他们家，他们家的人就把我当恩人看待，还说要把他们的小孩认养。请我，不，他们不是说教母啊，就是那个干妈义母啦。啊，那个时候哈、啊，我就回去跟我妈讲了，我说，他们两个孩子要给我当那个小孩子，我妈说不可以，我妈说我没有那么大的福气了哈，我妈说不可以。好，就没有正式的这样子，他们是很认真的嘞哈。可是从那一次以后，我每次一去他家，他母亲，我同学的母亲哈。我只要一去他家，他母亲即使在睡觉，一听到我来了，就会跑出来炒米粉给我吃。你知道新竹的米粉很有名，新竹最好吃的东西，一般的人认为在新竹啊，要拿最好的东西出来给你吃，就是炒米粉。我只要一到他家，即使中午去他家，刚刚才吃饱，吃过中饭，他也要炒米粉给我吃，你知道吗？那个盛情啊，就是这样，就是他。连问都不问，他只要问我你吃饱了吗，我说吃饱了，他也怕我是客气不愿意麻烦他，所以他就连问都不问就会去炒米粉，你就怕我没有犯涅槃。好，所以涅槃这两个字并不是很难理解的，并不是很那个的，在以前印度古时候其实这两个字是常用语，是常常用，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出离了那个苦就叫做涅槃。那用到我们佛法上面，你知道我们佛法是从彼岸到从此岸到彼岸，对不对？这个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后那三个字叫做度，对不对？叫做波罗蜜，圆满意嘛，圆满意要这个好、哦，波罗蜜多就是这样究竟的圆满要度哈。什么大智慧到彼岸，这就是涅槃了。在佛法上面当然就是这个意思了，你是究竟要度过这个烦恼河，这个生死河，你要有一个办法这样子度过来，这个叫做涅槃，好，出离苦。它的原始的那个意思你讲明白的话，你会知道他用这个引用借来用啊，究竟安稳的极灭国。只是你饭呢，你这一餐吃饱了，那只不过是怎么样哈，暂时的现在不饿而已嘛，你再过四个钟头五个钟六个钟头你还是会饿嘛，所以就反复一再重来，这个叫轮回不止，是不是这样？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究竟安稳的极灭果？好，这就只有佛法，这跟世间法就很大的不同哦。好，这个就假名为涅槃哦，这个就是灭谛的体相。好，他下面引了一段集论哦，来解释灭谛的相哦。他文是这样：相者，灭谛的相是什么呢？真如，所以就是义名了。他底下讲了很多的义名了哦，都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你看到真如的时候，哦，你就知道是这个意思哦。真如，你一定要记着二空真如，你才会了解什么真如。要不然真如这个名字真的是这样哦，真的如是哦，真如。我记真如就真的如是哦。什么真如呢？什么真的如是？二空。那我们都是二执嘛，我们为什么会颠倒？因为我们二执嘛，我们有我执法执，有二执嘛，就会生出二障，有没有？烦恼障、所知障，是不是？然后就什么都有了哈。真如，好，这是一个义名。圣道，好，烦恼不生，好。若灭一，好，若灭一，若能灭，若灭性，这几个都是灭，有什么不同呢？哦，若灭一，你那个究竟安稳的那个极灭果所依啊，依就是生出，当然就要修道才会生出嘛。好，你要修道，正道二空真如，你那个就是涅槃了哦。所以也若灭一，若能灭 啊，若灭性，好，这都是灭地的相。所以灭地里头它的内容其实是包括蛮多的了。所以你看这几个名相你就知道哈，我们在讲灭地这个灭的时候，其实它可以用动词，用来当动词用了，动词用它的那个你的体会的时候，灭灭它是一个动词，我一定要做什么才能灭，所以这个灭是灭掉它，它是一个动词，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个感觉？有没有灭？它是一个动词，那它也是一个名词，你一定要做什么？灭掉那个苦因啊，到最后你证到了这个净妙安稳的极灭果，所以我们称为灭，所以它是一个名词，对不对？你体会那个字哦，要灭，灭掉什么？你一定要做什么？灭掉什么？是不是这样？到了最后，好，你真的是把那个应该灭的、该断的，你都断掉，到最后最极清净的时候，证到佛果，所以那个灭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动词，也是一个名词，所以你就会了解能灭啦、灭性啦、灭依啦，什么什么哦，是圣道啦，是烦恼不生啦，是真如啦。好，这是以灭哈，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则灭无为啊，这个灭所依的真如，那真如就是二空真如啊，你就比较能够理解，真的是这样哦，真的如是哦，真如哦，好，二空能灭烦恼的圣道。啊，不是平白得来啊，天下没有这种事情啊，哦，这个什么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呢，啊，这句话倒是真的蛮对的、嗯，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能灭烦恼的圣道啊，能灭烦恼的圣道，你看他不是写说能灭，他不是直接跟你讲苦，他跟你讲烦恼，因为苦是由烦恼所生啊，你要灭苦，你事实上呢是要灭烦恼。啊，能灭烦恼的圣道哈，和烦恼灭尽的灭性，所以你看能灭烦恼的圣道，这你要修道，所以这个时候灭是当动词，好，和烦恼灭尽的灭性，这就是什么名词？好，它是一个灭了苦集以后的那个集灭果啊，好，这样子总出灭地的体相。所以约实际来说，灭地的体性就是断尽烦恼，觉诸细论，究竟极灭的涅槃。我们非常仔细的讲了哈，这样可以吗？其他都是名相了哈，自己看一下就好。所以底下灭相甚深这些我们全部都不讲，你看一下就好。特别提醒一下，你看这个地方哈，206页哦，206页第三行，故极灭相，找到了没有？离四句绝百非，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为正智正知。看到没有？就是我们白板上写的这个，你不可以说它有，不可以说它无的那一段，是要离诸细论为自证，好，为内自证的哦。好，我们稍微把这边稍微讲一下好了，因为它有关系到断惑的次第，也我们把它稍微讲一下好了。你看立名差别哈。立名差别里头假那一段，一所灭法变名差别哦，即一无语永断的总义，立有7种名称哦，它的不同的名称啦。第一个灭地又叫做永出，为什么叫永出呢？永出诸禅故，禅就是现行。我们在学烦恼那一段的时候啊，就前面那一地极地的时候，有没有？讲了27个还是多少个名相，好多好多啊，全部加起来大概100个左右的那个名相里头，有一个就是禅嘛，哦，禅就是现行，永出诸禅故，哦，现行永不起了，这个叫永出了，好，这是一永断现行烦恼的禅缚而立名，哦，第二个呢叫做永吐，吐什么？永吐水免，水免就是种子，所以你看要永出禅，永出诸禅，要永吐水免，有没有？一个是现行，一个是种子啊，永吐随眠故啊，这是一段烦恼的种子而立名。第三个名尽，尽，好，名尽，这是见道对峙啊，见道就是见到位了，你已经见到真理了，见到真理，真见到，见到真理啊，那见到好得离系故，在烦恼句中唯有所于修所断 好，可是你见到真理的时候，你的习气呢还没有进除，对不对？还没有进除，所以在真见道以后都是相见道啊。在这边，在烦恼句中，唯有所余修所断的迷事的烦恼存在。我们在真见道的时候，只不过是把迷理的烦恼断掉而已啊，迷事的烦恼还没有断。然后你就要进入修道位，一分一分把迷事的烦恼，就是习气啊，也要断掉。好，所以迷理烦恼见到已顿断尽，哈，好，亦名为尽。这个只是把迷理，你道理上不明白，你那个你不知道我们这些相啊，这些相眼前这些相都是有相，但是无实，它不是真实的。你不明白这个道理，现在你这个道理明白了，这个就叫做真见道。你真的你见到真理了，见到真实义了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见到位。但是你迷失的烦恼还要进入修道位去，好，去把它一分一分一分的这样离掉，到最后的究竟。好，第四个名离欲，好，修道对治。所以前面的尽只是什么？只是在真见到的时候。那下面的名离欲，修道对治，你看到修道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修道位要对治的哦，相见道的部分。好，得离系故，好，由修道间断诸地烦恼。所以我们说实地啊，哈，初地就是真见到了，对不对？见到真实义了，然后接下去还有二地、三地啊，一直到实地。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功课嘞？为什么还有这么长的路要走嘞？就是因为你还有这个迷失的烦恼，你还有习气没有除掉，这样知道吗？所以实地啊，那个功课，那个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都是在就是你修行还有很多很多要做的事情啊，不是我见到真实义了就结束，呵呵，诸事圆满，还没有呢。你的习气啊，累生累劫的习气啊，哦，还是还是一个系缚，所以还是要再修行离系啊。好，第五个明灭，好，明灭当来彼果，好，彼果苦不生故，好，这个叫做灭。当来就是以后叫做当来，未来叫当来嘛，哈，就是不再生了。我们说烦恼灭尽，哈，就不再造业，哈，不再起惑造业，然后才会比后面的那个果啊，比果才不生嘛，对不对？这个三杂染都去掉了啊，当来比果苦不生故啊。好，这个有烦恼涌尽，当来的苦果亦永灭不生，故名为灭。然后第六个名极尽。于宪法中彼果辛苦永不现故，哦，这个名极尽，这个于宪法中，这个彼果辛苦啊，彼果辛苦永不现故啊，哦，我们所谓的极尽哦，不一定说我们现在我们现在都还是凡夫嘛，哦，凡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还没有证到根本智嘛，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体会，也不是这样啦。你知道会在修行的路上不退不转，会不有那么多疑升起，会精进不疲厌，哦，一定是有尝到乐啦，绝对是有法乐的，绝对是有法乐。而且不只是有法乐哈，还会有一些你心诚啊，由于你的心真诚啊，这个叫做什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哈，那种感应一定会有。感应不是那么，有的时候听感应啊，听得好像很神、很玄妙啊，太那个了。这个事情不能用说的，你自己。你自己怎么讲，真的是诚之所至啊，一定会有的。假如修行这么长远的路，我们说是生生世世啊，这个你要不退不转不疲厌，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的。一定是有法乐，一定是有感应，一定是有，好，这都跟你讲你也不知道的事情啊。我以为乐你不见得以为乐啊， 是不是？我说我这样是感应，你听起来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啊、哦、所以这些都是要自己，也是要自己，也是要自己啊，这个自证啊，这也是自证了、啊。就像我说这个水很清凉甘甜，这你没有喝，你就是听到一个清凉甘甜，怎么样清凉甘甜？我说死，用尽天下的语言你也不知道，我一句话都不讲，给你喝一口你就知道，对吗？是吗？就那个意思了，好，好，就那个意思，心解脱，你就是那个意思啊，这很难用讲的啦，哦，好，你就近的离系啊，能够心解脱哈、哦，好，所以我们这边讲了七个名称，对不对？好，这七个名称，你看到后面207页的第四行，哎，还有第七个没有讲哦。第七个，刚才那个极静就是那个心无扰动啊、哦，故名极静。好，第七名默，于所有事永灭默故，就是证了极灭以后，无为之余的所有树叶烦恼所感的有漏诸蕴事，自然灭尽了，入无余一位啊、哦，无余一。已经所有的哦，当然现行不起，习气也灭尽，就是种子啊，随眠习气啊，全部灭尽啊、哦，这入无余一位，就尽了，没有别的事可做了，入无余一位啊、哦，唯有清净真如离相湛然为一为住，于所有一事皆永灭末，故名为末。好，这七个不同的名称，接下来看以上七名一显示断惑的次第。好，第一个，断惑的人应该要先服现行，要脚踏实地的哦，要老老实实的哦。好，先服现行，你不要现行都还没有服呢，自己嘴巴就在讲哦，这个烦恼体空寂啊，本来就没有烦恼呀、啊，哪有什么要修要证啊？有没有听过人家说这个生死即涅槃嘛，对不对？烦恼即菩提嘛。哦，所以就无为道人啊，闲无为闲道人、哦、这种话哈、哦、不是我们讲的啦哈、哦、别人讲也许别人有那个功夫，可是不是我们讲的人啊，断惑的人要先服现行啊、哦、要先服现行，接下来呢次断种子，所以先说第一个永出就是服现行，第二个永吐叫做断种子。为什么永处不说断现行，要说浮现行呢？因为只要你习气还没有断尽啊，因缘集会的时候就可能在现行，对不对？所以你现在的现行，只要你习气还没有断尽，你还没有把种子就是随眠好永处的话，你就还可能会起现行，所以现行在种子还没有断的情形底下，只能够说是浮浮现行断种子、哦、好，那第三个好，所以第一个就是浮现行，第二个是断种子、哦、在断种中见惑顿断，修惑见断，见惑为什么说顿断呢？你只要见到真实意，那个迷理的烦恼就断顿断，可是你的习气还在啊，你还是在事情上面，你还是不见得都虽然道理是这样讲，可是你事情就是看不明白，这个叫迷失的烦恼哦。这个是要你看，要修惑呢是要间断，间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不要说那种话哦，不要说那种话。你见惑会顿断，道理明白，但是事实上你那个习气都还在哦，还是遇到不知道什么境界哦，你还是可能会起现行的哦。好，见惑顿断，修惑要间断啊、哦。所以接着下面就说第三个尽和第四个离欲，可见的第三个尽是在讲啊真见到，就见到真实意了啊、哦。那离欲呢，讲的是慢慢在啊离开那个习气，离欲，离开那个习气，就要间断那个修惑。好，再下来。见修二惑种子俱断尽矣，当来的苦果就决定不生了，对不对？好，故次说灭，这是第五个。 灭，苦果不生叫做灭。然后第四，再下面，在证灭的时候，先证有余一，后证无余一，所以最后说即净与末，对不对？你见到真实义，那个真见到，好，那个迷理的烦恼顿断，但是迷事的烦恼要慢慢修，慢慢修，对不对？你断掉一分那个迷事的烦恼，你断掉一分，你就离一分的障，断掉一分，离一分的障，到最后那个离障清净就是究竟了，那个才叫做末。可是你断掉一分，离一分障的时候，你就得一分极净，对不对？好，这个叫极净。那你究竟全部障都离干净了，那个就叫做末。好，也就是究竟涅槃了。所以这七个名称哈，他这样子安立哦，跟他的次第，他这样子安立的顺序，刚好也是一个断惑的次第，佩不佩服？哈，有够佩服，对不对？好，其他都名相自己看一下好不好啊、哦？我们要进210页，你看灭谛的四形象，我们来复习一下。好，前面讲苦谛的四形象是什么？哦、非常重要。无常、苦、空、无我，哈，四形象就是你在修观的时候，你每一个都要很仔细的，非常仔细的啊、哦，去观啊、哦。那苦集极地的四形象，因、集、生、灭。好，现在要讲灭地的四形象，灭、净、妙、离啊、哦，灭地的四形象。好，请看。灭谛亦有四种形象，那第一个灭相，灭啊，最简单的了解，灭烦恼灭尽了。那烦恼呢？烦恼啊，几乎都是出于贪嗔痴啊，贪嗔痴这个三毒火是根本呐、啊。好，那烦恼的灭尽就叫做灭相啊。好，灭相是什么意思呢？好，灭就是为流转生死因的烦恼灭尽了。而且是要灭尽无余，好，那你就得到究竟的离系，这个叫做灭相。所以这个第一个灭谛四形象的第一个灭相就是这个意思。你假如看原始经典的话，哈，常常会读到像类似这样的故事啊，佛在讲这个灭哈。为什么要用灭？他原始的出那个出啊、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哈？那个出处哈、是在讲火的熄灭，灭就是火的熄灭。什么火的熄灭呢？贪嗔痴三毒火就是烦恼，烦恼的熄灭，这个叫做灭。烦恼熄灭了，这个叫做灭啊、哦。那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哈、哦，这个佛讲了非常非常多这一类的故事。其中有一个蛮有名的故事叫做象头山开示，有没有听过象头山开示？佛啊有一次带着他的长随众，带着他那些声闻弟子、比丘弟子、声闻弟子啊，行路哦。佛不是从一个地方走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走到一个地方这样子的说法嘛、哦、所以他们常常在路上走，在行路。那印度那个地方很热，天干地燥，所以常常会有野火哦。那有一次佛跟他的弟子啊，就走在象头，走到那个象头山，象头山又叫做嘎叶山。嘎叶山你们就一定听过，很有名啊。我们不是有一个道场在哪里叫做嘎叶山吗？有没有？好，走到那个地方，嘎叶山那个地方的时候，好像是在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什么大城的附近啊。好，走到那个嘎野山那个地方的时候啊，就看到野火在烧。佛就跟他的弟子说：“你们看呐、啊，啊，看啊，大家都看到，就是那是现前境啊，大家就看到啊、哦、火在烧。”佛就说：“啊，不只是那个火，外面的火，火在烧啊，我们的眼睛也在烧，耳朵也在烧，六根都在烧。”哎，他竖起耳朵听，为什么眼睛在烧啊？我们的眼睛啊。看到外面的色境啊，升起了欲，有没有欲啊？欲啊，欲火就是、哦、想要那个，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想要这个，哦，非常想要啊。 那女生去逛一个百货公司，为什么出不来呢？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有没有？我常常会觉得很奇怪耶。有的时候放假，就是应该上班的时候嘛，学生应该在上学，年轻人应该在上班嘛。可是你去百货公司看看，怎么百货公司里头有那么多的看起来应该是在上学上班的那个年轻人，有那么多，反而老头子老太婆，这个已经退休没事干的人哈，不多，都是那个年轻力壮的人。怎么百货公司里头那么多，尤其是男生很少啦，尤其是女生，你去看女生，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女儿就是一个超爱逛百货公司的人，她逛百货公司可以逛4个钟头不累耶，你可以想象吗？4个钟头，没有穿球鞋，还穿高跟鞋。我逛超过1个钟头，我就会头昏，因为里头东西太多，觉得心烦气躁。然后那个空又，它都是用，不管冬天夏天都是空气调节嘛，没有接触那个嘛，哈，你觉得头昏脑胀嘛。所以我就想，哦，那里头太多的东西哈，尤其是我看。我买不起的东西啦哈，我看一看不要钱嘛，对不对？看一看也能够高兴，女生哦，看一看也能高兴。我曾经啊，为了试验自己啊，我那个八大人觉经啊，背到晚上做梦都会背，我自己认为已经熟到骨子里了，哦，晚上做梦我都会背出来，熟到骨子里了，哦，这个。不是被那个世间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太苦的那个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接下来背啊，接下来第二个，第二觉知是什么？多欲为苦的那个生死疲劳从贪欲起，有没有？生死疲劳从贪欲起，然后什么无为？少欲啊，少欲无为就身心自在。我好熟哦，我就这一句话哈，因为短嘛，没几个字嘛，20个字而已嘛哈，我就一直念得很熟，然后要，哎，真的很好笑哈，我这个人很好笑，要考验一下，这个在七作意里头就是观察作意，考验自己一下，就到百货公司，我住的那个附近啊，走路很近啊，就可以到那个墨远东那个墨，有没有？我就到墨里头去考验自己一下，就去逛逛。看看鞋子啊，看看衣服啊，这些首饰类的东西，珠宝类的我比较不喜欢哈，可是衣服鞋子还算是喜欢的。我现在讲的这个事情不要笑，不是最近的事情，大概是15年前的事情了。嘿，我就到墨里头去逛，诶，看到一件衣服，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到现在哦，你看这就表示事会生相，因为现在我在讲的时候，那个像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我心里头升起，也就是在我眼前升起，你知道吗？那件衣服在我眼前，我现在就是这样，这就可见呢，啊，我们的真的我们的所缘相哦，这是由事心里头升起，是由事升起的，就在我眼前就出现了那件衣服，是我最喜欢的那种玫瑰红，那种有一种比较暗红的那种红，有没有？那种玫瑰花不是香槟色浅。是比较暗一点的那种红哈，比较暗红的那种玫瑰那种暗红的那种颜色，然后是丝绒的，就真的跟玫瑰的感觉一样，那种柔软的，然后带着一点很温柔的光哈，然后那种红暗红那种红的一件小外套出现在我眼前，我的老天爷，我的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就不见了耶，马上就不见了，我就站在前面看。还好那个价钱稍微贵一点，我舍不得，所以我就走开了。我走开以后回到家，大概还一两天的时间呢，我还会心里头念念不舍那件。男生可能会觉得很滑稽，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可是女生你们会有类似的经验吧，不见得是要那样子的衣服，可是会有类似的经验吧。你就百货公司那个橱窗走过去看到什么，然后又再走回来再看，再 心里头盘算盘算，到底要买不要买，要买不要买。你不买，说不定一个礼拜以后就没有咯，没有咯，机会不在咯。你要买吗？又觉得好像不缺这件，大概都不会想不缺这件衣服了，而是想是不是有点太贵了，别的地方是不是还找得到，是不是这样子想，是不是这样。我那时候也是这样子想啦齁，可是后来还是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还是想起来了啦。那个我特别为了，我觉得自己很有功夫了啦，好，特别为了测验一下，跑去逛百货公司，结果就发现完全不行，境界一线前呢，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了啦，好，不要以为自己找个山洞躲起来，我在说我啊，我以为啊，找个山洞躲起来或者是怎么样，我就现行不起嘛，齁，因为没有那个境界嘛，当然现行不起嘛，我就离欲了，不是这样。种子哦，那个习气哦，那个修所断呢，是不容易的。回到课文，好，这个地方讲的灭呢，是流转生死因的烦恼要灭尽，所以这里讲的烦恼不是指现行而已哦，所以。那刚才的那七个相，哈，要得离系，得离系。我们说得离系，有的时候你在道理上面你就知道，哦，我这样道理，我只要明白，好，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包括烦恼的体性也是空，对不对？假如你想到这一点，烦恼体性也空，我可以证明给你听啊，烦恼体性会空啊。你只要你有这个烦恼，可是，碰到别人跟你讲一番话，你觉得很有道理，你一转念。你那个刚才还让你烦恼的要死的烦恼就不见了，有没有这种事？有这种经验吗？有，对不对？所以可见烦恼体性是空，是不是这样？好，这个地方烦恼虽然有的时候偶尔啦，你也好像有这样感觉哈，烦恼体性是空，不过毕竟境界现前的时候，你烦恼就现行，然后业就你的业啊，就是造作啊，就相续下来了，所以毕竟还是怎么样，在轮回，是不是这样？好，所以这里的讲的灭相哦，这边得离系，得离系是有余一呢，还是无余一呢？好，这个就看你的烦恼是不是毕竟的永除。好，第二个净相，就是行苦所摄的不极净的无取蕴相，得离系故名极相，每一个都是得离系哦。要灭地就是要得离系嘛，齁，可是你自己在观行里头的时候，你思维的那个深度就不一样了哦。好，镜像知道。我们在讲苦的时候，苦是逼迫意，对不对？那逼迫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承认逼迫，可是你不能否认啊，你的心不极静。不极静。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什么，没有什么很大的烦恼啊。不愁吃不愁穿的，可是心里不极静哦，心里常常会不极静，就是烦扰不安呢，哈，就是不极静啊。只要有无取蕴呢，我们只要是活着，这个无取蕴就有这样的不极性，这是行苦性哈。好，前面有写行苦所摄的不极静的无取蕴相啊。假如这个不极静啊，这个不极静没有了。没有了，那就是极静相嘛，所以就是静嘛，所以静不极静这两个关带而有。好，下面第三个妙相哦，于诸烦恼苦哦，究竟离系，自然乐静以为自体，静妙无欲，故名妙相。那种静妙，你没有比喻可以形容，所以就说它是妙哦，那种得到究竟离系，是心里头那种极静啊，哦，那种无以为喻，没有办法比喻，那个为自证的，所以没有办法比喻的，我们就只好说妙哦。第四个离相，出众过患，常利益事，不复退转，最极安稳，所以最极安稳故就叫做离哦，所以这个最极安稳呢，一定是烦恼障所自障的。都这个障啊，要就近的离才会是这个离。好，他下面引一段俱舍论的话哈，说这个 灭地的四个形象哦，诸运五曲运啊，诸运禁锢，好、哦、灭，所以叫做灭。三火，三火就是三毒火啊，习故叫做禁，无众患故叫做妙，脱众灾故叫做离。好，这是灭地的四种形象。下面我们要进道地了。道地哦，看黑板上，你们只要抄好了就看你们自己的笔记啊、哦。你看道地先出体，道就这条路能够通达，是不是能够通，能够通达？所以你在看到能通两个字的时候，能够通达，哎，你心里头会起多少疑问，你知道吗？道地能够通达，那你心里头起先就会有一个疑问，通到哪里呀、啊？啊？通到哪里呀、啊？是不是？那你要知道它通到哪里呀、啊？你要知道它的，它要通到哪里，你才能够决定这是不是你要修的嘛？对不对？好，到底通到哪里呀、啊？就是通到涅槃，刚才讲的那个涅槃哦，能够通到涅槃。那你接下来就要问：真的吗？真的这样子修啊，就会通到涅槃吗？有谁能够证明呢？所以他说，到底是古仙人机，我们有这一句话。古仙人，仙人的意思就是圣人了，那翻译名称不同而已了、哦、就是圣人已经证到真实义的圣人啊，曾经走过这一条路，他们可以证明他们走过这一条路。你说哦，我现在要去哪里，人家跟你说你不知道路，人家跟你说这一条路哦，你现在要去，比如说我要去阳明山怎么走，人家说走这一条路，哎，你要信还是不信？你心里头其实是有一点害怕的，对不对？可是那个人家跟你讲一句，我走过了，我刚刚从那边来了，就是走这一条路没有错，我刚刚从那边走过来，这一条路没有错，你是不是就敢走了？你的信心就起来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道地出体就是能通，能够通达啊，通到哪里啊？好，通到灭。好，真的吗？真的吗？这条路真的能通吗？能够有人能够证明吗？有，这个是叫古仙人迹，以前开过根本智得到圣道的人，他们可以证明就是这样子做。那他们假如走这条路可以到，我们只要老老实实也照这样子做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到啊？也许人家聪明一点，跟力一点，先就比较，你知道一条路嘛，你力气比较身强体壮，力气大的人也许走得比较快，会先到一点。那走得慢的人，只要你不是退转了啊、哦，你不是退了或者转别条路了，也是照样会到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古仙人迹。好，我们会问类似像这样子的问题哈，都是因为就是信心啊，信心还不具足了，没有关系，这一定要问的。你讲不问的话就是迷信了哈，所以一定要问的哈。所以我们知道，你知道转移的时候啊，你要修道，你决定要修道，这就转移开始。你决定要修道，要转移的话，是以什么为基础？一定是以信为基础，信。转移的根本，信。你知道，所有，只要是有造作，修道也是造作啊，只不过它是无漏啊。对不对？你世间法，我们刚才才讲过了，是诸行啊。然后到最后的灭地是无形所显啊。对不对？可是我们修道，这个是离垢清净啊，是则灭无为啊，所以还是行，不过它是无漏的行，所以最后能够到无漏的果。这样懂我的意思吗？然后世间法、啊、那些我们所说的世间法的那些行啊，叫做有漏的行、哦、不管是有漏的还是无漏的行啊，这个诸行流转这个行啊，都是以欲为法本。这是经上说的欲为法本。我们回想一下欲是什么，欲的定义啊，欲的体性业用，欲是啊于所乐境，希望为性，你就情依为业。有没有看到关键？所乐境，你讲所乐的是世间的五欲六尘，那你就在世间上面努力追求到死为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要你要你还是你即使是这样子的话，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了，你不要搞到三途上面去，就是三恶道上面去了啦。哦，好，那假如你一样哦，与所乐尽希望为性，情依为业，你现在的希望升起来是依着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道理 升起来的，所以你就会勤衣为业走这个道地的这一条路，是不是？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因为刚才讲的那个灭呀，那个一切的苦啊，一切的烦恼啊，就近的熄灭的那个安稳，那个安稳，安稳，那个安稳，那个安稳，我们讲明涅槃的那个是你的所乐境。假如你以那个为所乐境的话，也是一样升起希望，因为有道理，有心修的方法，什么都有，凭什么你不升起希望呢？对不对？升起希望，然后你勤衣为业，是不是它仍然是欲？只不过这个欲我们叫做善法欲，那个欲我们就叫做五欲，世间的欲，同样都是欲，所以欲为法本，不管是什么法都是一样，欲为法本。好，你假如是世间的欲，你走一条路，那个在舍大乘论里头很清楚的那个就叫做贪等熏习。假如你现在是善法欲，走这一条路，同样的道理哈，两个方向开出来了。你走这一条善法欲，你升起善法欲，走这一条路，在舍大乘论就叫做多闻熏习，或者叫正闻熏习。我们等一下讲到底有没有，一开始就要讲多闻熏习啊，多闻熏习是你的所依，是你的所依，这样懂吗？都是欲为欲这个法本，只不过你是欲什么，你到底要什么东西啊？你假如要世间的五欲六尘，那你就走一条路。那假如是你要的，假如是这个，我要就近的安乐，就近的安稳，心里头极静，好，你这个就走另外一条路。好，那这一条路，这一条路的平台一定是信，你会越来越确定不已啊，那个信。你看道地的总标是多闻熏习所依，好，这个话是出自于《切斯地论》，如理作意义所摄，如是能悟入能证即得正果。我把这一句话当作总标，因为我们等下道地哦，几十页的内容啊，你知道，我现在用这一句话总标，总标意啊、哦，也就是说道地，你知道，我们以后所有前面已经苦苦劝过你了哦，你前面的道理，假如说都觉得没道理的话了，好、哦，你觉得入不了你的心的话，你其实不必再听后面这个道地，你根本不必听了，浪费你的时间呐、啊。一定是前面的你觉得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好、哦，那。你愿意试试看，你愿意试试看，好，道理也明白，然后路子也这么清楚，也有人指路，好，也有人把地图给你看，好，方法技巧什么都清清楚楚，下手处什么都清清楚楚，好，那既然这样你愿意试试看，那就开始转一的路了。转一的究竟就是证得法身了，法身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转一啊，就法身就证得法身了。好，假如是这样的话，你要怎么做呢？就道地嘛，是不是这样？好，到能通达到底这一条路，那这一条路先跟你看整个架构，就像现在，像现在，你假如看那个盖房子的人啊，一个砖一个砖一个砖的砌，你不知道他房子盖起来是什么样子，你不知道，对不对？对不对？你不知道，可是盖房子的人他手上一定有一个蓝图，他自己知道他的那个房子要怎么盖。有吗？我们在外面的人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个也是一样，先给你看蓝图。我们修道这一条路很长远，没有关系，你不要害怕，因为很清楚。怎么清楚？先给你看一个蓝图，修道就是这样修，他就是这样给你看清清楚楚，清清楚楚，整个结构都给你看清楚。然后我们呢，才一个砖一个砖一个砖一个砖去堆砌，成就这个房子，这样懂吗？这样懂吗？好，先跟你讲总标义，然后总标讲完一定要别名嘛，一定要一个里头那些技术的部分、细节的部分哦，那个砖头要怎么砌才砌得好、砌得牢固、砌得整齐、砌得哦，或者是呢，有什么地方是小撇步啊，或者是要注意的大关键啊等等，这些事情要另外再慢慢讲，这是技术面。可是前面这个工程面先跟你讲，多闻熏习所依，如理作意所摄。这两个有多重要啊，你一直都是这样多闻熏习 所依，如理作义所摄，从下品熏习成就中品熏习，中品熏习成就上品熏习，就是以文思修入三摩地了。跟得上吗？好，多闻熏习所依，依的意思就是生出来，怎么样子生出来？我们最后要到灭地啊，一直跟你讲了涅槃，涅槃成涅槃，怎么样子？怎么样？要怎么样？我现在要修行了，我愿意试试看了。我要依着什么呢？好生，好怎么生出来呢？依着什么呢？多闻熏习，你一定要依多闻熏习。一开始就跟你讲，你不要自己意识心去分别，不需要，不需要，自己意识心分别都是颠倒，我们叫颠倒觉，都是颠倒，白白浪费你的时间，就是浪费你的生命。好，你要依着佛说的道理，叫做他，由他闻因，多闻熏习是由他，他就是大师，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要由他闻因，这样多闻熏习。好，多闻熏习为多闻熏习所依，多闻熏，你所依的是多闻熏习，所依的是多闻熏习，这个佛法是翻译过来的嘛，那原来印度人的文法就是就这样倒装句啊，所以你习惯就好了，你就知道。好，现在我们修道，我们所依的是什么？多闻熏习，要多闻熏习，要知道多闻熏习不是随便去听啊。好，多闻我到处去听，不是那个意思啊，不是那个意思，你一定是要依着佛说的。佛从他的最极清净法界等流，就是从佛果地啊，他已经证道了，他已经证道了，不是刚才说古仙人机吗？他证道了以后，他告诉我们那个情况，要依着佛说的，多闻熏习所依，所以才会一直跟你讲啊，什么是佛所说，什么是魔所说，你要搞得很清楚啊，你不要多闻熏习就以为都是佛所说，对吗？你至少就自己啊，那个四法印或者三法印的道理印印看，印不过的就非佛所说，不合，你想这个跟我听过的苦集灭道的道理不合，那你就要小心一点，好，我们依的是多闻熏习，然后呢如理作义所摄，要如理作义，你要一直多闻熏习，然后依着你从他闻因哦佛说的那个道理，那个叫做圣言量或者智教量，你要依着那个量，我们没有那个量的，我们连比量都比错，都会比到非量去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依圣言量，就依智教量，好，依着那个叫做多闻熏习所依，如理作义所摄，要依着佛说的，我们自己要一遍一遍的，一次一次的，反复的去熏习佛讲的道理，要依着佛讲的道理，他讲的那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只记得这些名相，你要知道那个名相的所表的意思是什么，那个他真的要告诉我们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我们用很多的比喻帮助你了解那个名相所代表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用很多的比喻来帮助你了解，就是为了要你如理作义。你虽然我听佛是这样子讲啊，佛是这样子讲没有错，可是佛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不是三世佛冤吗？对不对？所以要如理作义所摄，我们讲了很多的比喻来帮助你如理作义，那你要知道那个比喻喻啊，它所表的法是什么，所以法跟喻好要合起来，合法喻，这个很重要。比如说现在以苦集灭道为例，佛说什么比喻呢？佛讲了一堆啊，十几个比喻啊，好，最常常听到的比如说佛讲苦，苦像你生病了，对吧？这个我们是不是常常生病？生病，我们常常听到苦像什么？苦就是像病。那集是什么？因啊，什么造成你生病？病因啊。灭是什么？病好了。好，病怎么样才会好呢？吃药啊，你看医生吃药啊，对不对？药到病除啊。对不对？那就是修道嘛，那就是道嘛，可是不要忘了，佛是大医王，你不要说，我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自己是医王，那就不对了，佛是大医王。好，这是一个比喻，还有比喻啊，苦是什么？火，有没有火？常常用火，三毒火，火的熄灭就是涅槃嘛，火， 苦，苦就像火，急像什么？心。以前的人啊，没有瓦斯炉的时候，没有电炉的时候，用什么？用柴火啊，柴呀、啊，就是心呐、啊，柴心，心，知道心吗？一个草字头，一个新旧的心，急就是那个心，柴火，啊、哦，急是心，这很重要哎，这个比喻很重，这个很好，急就是心，哦，那灭呢？啊，火的熄灭嘛，道呢？道是什么？你要把心抽掉啊，火才会熄灭啊，否则你就慢慢等它去烧好了，到你业力尽了，就是那个心全部烧了，你要受那个苦全部受尽。所以这个比喻哦，心财心，这个心的比喻我是很喜欢的，我是非常喜欢的。你要那个苦没有，你一定不能继续添那个财。你说好，我现在有这个苦没有关系啊，比如说我肚子饿，对不对？我肚子饿，我吃饭不是就好了吗？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说我现在有什么苦？比如说哦，我欠十万块钱，欠十万块钱，刷卡就有十万块啦，有没有？好，我就去刷卡拿到十万块钱，这都是暂时先解决了你的苦，但是后面你没有把那个心让你的苦继续燃烧的那个心啊，你没有抽掉，你不但没有抽掉那个心，还可能继续再添那个心，你想要除那个苦，有没有？这像我们讲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子肺啊，羊汤子肺还是什么什么，有一个成语不是那样子讲吗？那是我们儒家的那个成语，不是那样讲吗？一样的，你要苦不再继续啊，那个苦就近的灭除，你一定要不再添那个心，好，否则那个苦跟那个心呢是一体的啊、哦，慢慢去体会啊、哦。很多啊，佛讲很多比喻了，像佛一教经里头讲这个比喻，苦集灭道四圣的比喻，他就说如贫得宝，就讲苦集灭道的比喻。一教经，佛一教经从头到尾都在讲苦集灭道，他讲他引用的第一个比喻就是如贫得宝。苦就像贫，是不是？世界上最没有钱的人，可是他不觉得他不贫，所以他很快乐。那世界上很多很有钱的人，还是觉得他很贫，所以他很苦啊。贫不是你有多少钱呢？啊，不是用钱的多少做那个，是以你觉得够不够，欲望够不够，那个做标准呢、啊？苦就像贫，你觉得贫不够不够。欲壑难填，觉得不够贫，苦就像贫，啊、哦，就像贫，贫穷的贫，急呢？欲望就是欲望，就是欲望。好，那灭像什么嘞？灭像什么嘞？啊，人家你觉得贫对不对？你有欲望对不对？那人家你有债嘛？你债都。人家帮你还了，或者你自己还了啦，好，你的欲望满足了啦，你觉得不再贫了啦，灭。那道呢？那你需要钱去赚钱呢、啊？你去工作啦，或者是你觉得那个不是究竟，那个不是，要学佛法，要学佛法，这个佛法才是究竟的啊、哦。所以就像什么财宝，佛说像财宝，道啊，就像那个摩尼宝珠啊，宝那个宝。这佛讲了 N 个比喻啦，随便举一举哦，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比喻。好，那我们就休息十分钟啊。哦